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今天证道的主题是：神啊，你忘记我了吗？经文在诗篇第13篇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坐过这个云霄飞车的经验。那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这个加州这个迪士尼影城好莱坞的影城里面呢。坐那个云霄飞车，而且那个是太空云霄飞车，是里面乌漆嘛黑都看不到的。所以当我有进去的时候呢，我现在回忆起来印象就是一阵尖叫，因为里面乌漆嘛黑的，就像那个在那个外太空一样，只有点点的繁星布置的，就像把你丢到外太空，然后就开始急速的往下，一下子左转，一下子右转，然后呢翻个针。跟斗呢转了几圈了，然后又直直的，然后又转，很快的，在一两分钟之内呢，我就在惊叫当中结束，回到了原点，重见光明。那时呢，瞬时之间，我有一种得救的感觉。你说，既然做得那么痛苦，为什么要去做？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为了要让他们高兴，所以就舍命陪君子。我相信这种父母应该不是只有我，或许在座弟兄姐妹很多人也有这种经验。云霄飞车，总而言之呢，就是惊险刺激。可是呢，你第一次坐的时候又没有预期它什么时候会转弯，忽然间会翻跟斗，然后呢又会右转，然后俯冲直下，你没有办法预期你的下一秒，就是在惊险，然后呢又刺激的气氛之下，就短短的几分钟完成了这一趟危险之旅。可是小孩子很高兴。人生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也是一样，人生是一段旅程，有的人的旅程比较短，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有的人很长，有的人充满了快乐的美好的回忆，有的人却是感觉人生好像苦短，有的人甚至觉得跟别人比起来，为什么我的事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我的好像患难痛苦比较多，为什么没有那么顺利，没有那么多美好受祝福的时光呢？这些种种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回到诗篇，看大卫的诗篇在诗篇13篇里面。总而言之，就是如何看到大卫从感觉到上帝好像忘记他，在自我的挣扎的过程当中，最后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用满心的赞美跟感谢取而代之他之前的这一些抱怨、牢骚、自我的怜悯，自己呢觉得享受在那当中，最后呢转向神，好像在我的太空云霄飞车的经验当中，在黑暗一两分钟的所有的尖叫刺激看不见前面之后，又回到了重见光明的出发点。弟兄姐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他的话语，有诗篇跟诗人，这一些实际上跟随上帝的人，我们也看过他们的成功，我们也看过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壮年的日子当中呼风唤雨，我们也看到他们如何在过程当中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煎熬。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所看见的要呈现的是给我们安慰话语的，就是上帝把这一些他与他的百姓与信靠跟随他的人的这一些信心之旅，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脚步都记录下来，今天让我们可以因着这些话语得着安慰，得着鼓励，更重要的是得着力量跟盼望。 好，我们从第一点我要来讲的就是等候我的神，等候我的神。大卫在等候，大卫在等待。每一个人常常在等待当中是最难熬的，除非你是在等待第一次约会女朋友的来到，穿得好好的，拿束鲜花，或是买一盒巧克力，或是什么样的小礼物，满心期待的看着你的表，提早了二三十分钟就到了电影院的广场，在等他第一次的约会。我相信那个不管是外面刮风下雨，都阻挡不了你在那边满心期待的那种喜乐跟盼望的心情。这是正面的。但是呢，我们也很怕我们等待的对象久久都没有出来，内心就会受伤，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被羞辱的感觉。大卫在这个诗篇13篇第一节就说到，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第一点他讲到的就是他要等候，等候耶和华他的上帝，他的神。对于一个孤独，觉得好像呢，旁边的人都羞与他为伍的时候，好像曾经最亲近最支持他的人好像现在都不见了，甚至都闭口不开口跟他讲话。这种情况是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最挫折的时候，好像平常我们的最好的朋友，最支持我们的家人亲人，还有你的工作的好伙伴等等，这一些人好朋友，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我的好朋友还要我打电话去催去逼，还要去 line 他好几次，好像也都已读不回，怎么这么现实呢？在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我比较落魄的时候，我只是时机不好而已，我只是现在这样子，我后面一定能够怎样怎样怎样。以前我们那么好，现在为什么大家变得冷淡起来了？大卫忽然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强壮，那么骁勇善战，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呼风唤雨。这一些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让大卫觉得这么样的难过，觉得非常的孤独，已经没有办法像他以前那么有自信，那么有威严，好像他的声望一时跌到谷底，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叫差遣他自己。这个时候他开始内心怀疑，抱怨起这个上帝，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我们这么多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跟随上帝，我们依靠他，我们也常常有好的见证，我们有经历神的见证，可以喜乐的跟大家分享。可是有时候你们发现，我们也有好像神忘记我们的时刻，不禁让我们联想我们的上帝在哪里。好像我们在结交朋友的时候，好像我兴旺的时候，我日子好的时候，好像随时都有人来在我身边出现，常常有人找我这个那个，看到我常常想要跟我在一起，找我吃饭啊，找我做一起去做什么，怎么现在人都避而不见，好像看到我像瘟疫一样。弟兄姐妹，大卫的心情在这个时候感觉到上帝好像遗忘他了。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祷告的经验当中觉得神没有很快的回应，而且在他的日常每一天的日常当中，他发现他没有那个能力去胜过这一些挑战试炼，甚至没有办法去排解目前的困境。他都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感觉到里面没有能力， 他独独的来依靠这一位上帝，向他来祷告，向他来祈求，来陈明他当时的境况。可是感觉神安静了，这个时候不禁让他想到那种被遗忘、被忽略感，甚至呢到一个程度被弃的感觉。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过程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最怕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很容易在顺境当中来敬拜赞美上帝，哦，觉得信主什么都好了。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说，好像他信主以后，哇，什么都好了，什么都顺利了，什么都变得好像歪曲的路都会变直了。或许这个也是另外一种解释，没有错，但是我相信大卫的生活是一个写照。他被呼召，被恩高的油膏在身上，从头到脚，这么蒙神祝福、恩高命定的以色列的君王，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有多少的这一个挑战，多少的困难需要他去面对，在淬炼他如何面对孤独，如何面对这个背弃，如何面对众人的嘲讽，如何在无助的日子当中更加的寻求依靠神。最终就是人生的道路，也是基督徒的道路，我们就是不管在顺境跟逆境当中，在雕塑我们仍然信靠创始成终的上帝，他是爱，他是恩典，他是饶恕，他是生命，他是光，他是活水，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在这里，时间的未知是对大卫最大的挑战。大卫不晓得这种日子还要撑多久，这种孤独，这种背弃，甚至这种这么无助无力的日子还能够撑多久。所以他在这里问到，从第一节的开始就问到了，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总共讲了四次。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上帝啊？你颜面你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上帝啊？我心里的愁算终日愁苦，到底苦要苦多久，要苦到几时呢？还有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弟兄姐妹，他的仇敌可能是真的敌人，是追杀他的，要篡夺他王位的，不让他上来的扫罗，也有可能是旁边的人试图想要把他杀掉，然后让他自己可以被立为王，他要自己独自来领军占领，带领整个以色列。但是你我的敌人有可能是财务的敌人，有可能我们家的财务一直处在这是杯水车薪，我们觉得真的没有办法有财务上的安全，安全感失去了，拥抱财务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没有盼望。也有可能是婚姻的问题，因为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变得非常异常的脆弱，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变成我们的敌人，我们生怕这个仅仅接触一点点的桥梁就断了，桥墩垮掉了，没有办法支撑这个婚姻这个家庭。也有人事业曾经在巅峰的时刻因为垮下来了，立志要再重新建造起来，可是呢却建造不起来，这是他的敌人，可能是他的合伙人，他的时不我与，他的自信毁了，种种的很多告诉他你不行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你没机会了，你是失败者，这些都是可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每天的日常的敌人。然而在这里等候神成为大卫的功课，也成为你我的功课，不是等候公车，不是等候这个中乐透，也不是等候某某 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要来帮助我们，或是最有权势的我的曾经的哪一个很好朋友，我要求他，我要等他了，他如果来我一切就能够解决的，不是。大卫告诉我们是等候耶和华，虽然不知道要多久，不知道要多久，可是他现在做的是在跟谁讲话。我们知道大卫是转向神来问神多久，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仇敌在看笑话，看你的百姓的笑话。神啊，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为我征战，为我征战。好，所以第二点要讲的就是看顾我的神。大卫从等候神的态度，到去回想到什么？回想到在诗篇13篇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久，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他从转向神、等候神来求神看顾他、怜悯他，因为知道唯有他可以，唯有我们的神，唯有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唯有那说有就有啊，世人生命的上帝。当我们亲近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有了转机，我们的现况就会有了改变。大卫是这样子的，他告诉你我也当如此行，因为大卫以他自己亲身的例子在这里，不仅是向上帝来陈明，向耶和华来表述，也是向你我来分享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充满怜悯的上帝，以及大有智慧、能力、恩典的上帝如何作为在他的身上。因为以赛亚书49章15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妇人焉能忘记那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他的这个儿子。”他说：“即使有人忘记了，他说我总不忘记你。”这么一个亲密的图画，我们想象一个喂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怎么可能会忘记？在他面前，紧靠在他胸前，依靠他，爱他。这一位母亲巴不得紧紧的抱住，是一种把生命完全的奉献，在喂奶的过程里面，这种心灵的这种互动，这种完全把他的爱浇灌给他的这个刚出生的婴孩，所有的一切恨不得把最好的给他，这是一个美丽的图画。也借着这个神的话语，以赛亚书49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更胜于此。纵使有人忘记的，神总不忘记你。弟兄姐妹，跟你旁边左右邻的弟兄姐妹说，神总不忘记你。没错，神总不忘记你，也不忘记我。所以大卫，我们看到他从怀疑到信靠到转向神，这是好像人生的这一个信仰的过程，跟跟随主的一个过程。重点就是不断的在怀疑当中，靠着上帝的话语，确定了我们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也不断的透过经文，透过在这个诗篇里面，不断的向大卫他的信心来更新。神总不忘记你，神是与你同在，你没有被遗弃，神没有掩面不看过你。在垂听祷告的同时，大卫的心里开始产生了变化，开始去思想到，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看顾我。当我们的神看顾我们的时候，这是非比寻常的一个改变的开始。神看顾我们的时候，我们明白就像牧羊人一样，是牧者一样，在成群的羊不管在哪里，他总是可以把他们赶到可以安歇的水边，来到青草地上，晚上他必要看顾保护他们，白昼必要让他们能够享受美好的这个大地的供应，这个青翠的草地，他们可以有草，可以翠绿的草可以吃，在这个清澈的河流溪边，他们有干净的水可以饮食，累了他们可以躺在这一个宽广的草地，然后让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在这一个牧者的呵护，然后喂养以及看顾当中来成长。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孤独。诗篇23篇特别有讲到，他会带领我们来到清澈的这个溪水边，他会让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他是为我们征战的上帝啊。弟兄姐妹，在这里13篇第4节大卫所说的，说耶和华，你要看顾我，你要眼目来观看我，把我看顾好，保护好，为我征战，免得我沉睡致死。因为你如果不看顾我，我就死了，我觉得最后的希望都没了。如果你不看顾我，与我同在，是我力量，再一次更新我，让我重新站立起来，因为只有你可以，我相信。所以帮助我，看顾我，让你的眼目定睛在我的身上，好了，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死了，免得我完全的心灵枯竭，没有盼望，免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向你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就这样死了。当人的内心跟灵魂死了，那才是真正的死亡。一个人活着在外面，你看到他，你好我好，尤其在美国，每个人都说你好吗，啊，我很好谢谢，然后人就走过去了。真正有多少人在乎你现在的境况？唯有我们的上帝，唯有我们最亲至亲的亲人，他会真正的在乎你内心的感受，不是看你的表象，看你的外表。真正在乎我们的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他不仅看，他观察，他安慰，他进到我们心灵，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在这里大卫生怕他的仇敌得胜了，然后耻笑他，也因此侮辱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的名。所以他说不要让他的仇敌来耻笑他，来因着笑骂侮辱了他的神，所以他求神来帮助他，为他征战，看顾他，激励他，重新赐给他力量跟盼望，好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他说在第四节说，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什么是摇动？就是已经根基不稳了，已经没有办法站立。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拳击赛？拳击赛两个人在那边拳击的时候，躲过来躲过去，躲过来躲过去，有时候忽然间闪错了，别人一拳被打到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人摇摇，对手摇摇晃晃，被打到的时候连站都站不稳，然后退到后面网子，然后就倒下去了。当一个人根基不稳摇晃的时候，就是已经受伤了，受重挫了。当我们受重挫的时候，就是我们敌人高兴的时候，就是他的对手觉得他已经赢了，他的人已经晃在那里 倒在那里，虽然裁判还没有举他的手宣布他赢了，他已经知道他赢了。你们看到电视上常常拳击手把对方击倒，那个人还在那边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到处跑到处跳，好像一副已经胜利的样子。 大卫最怕这个发生在他面前，他会笑，你看你这个，你一个信上帝的人，你看你的日子是这样，这样子就摧毁了，你一个财务的状况就摧毁了，一个被辞退工作就摧毁了，一个追女朋友不顺利就信心就没了，就不再去教会了。你看这个工作不顺利以后就不奉献了，也不去教会，也不再信上帝，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千万不要让我落到这个地步啊，我的上帝，求你为我征战吧，只有你可以，因为你就是赐生命的主，你是力量，你是磐石，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的救主。这就是大卫的祷告。可能也是我们你我需要的祷告，特别在一个面临受到挑战的时候，撒旦最会利用这个时刻，把你我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患难，把你的痛苦，把你的这个软弱，甚至你的挫败放大到最大，比上帝还大，然后把你的上帝，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想办法把你弄到很小很小，微不足道，没不可能，把你的问题放大到觉得全世界没有一个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神没办法介入了，没机会了，你已经完蛋了，你看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没有办法胜过了，你没机会了。因为他把你所相信的上帝已经把他弄到这么渺小，你看他，你根本他也不听你的，你看你什么时候他可以帮你解决什么问题，你看现在已经五六个月了，他还是这样子，你还是这样子，你看你祷告有回应吗？也没有啊，你看你的上帝根本也不看过你，只是一个小人物。弟兄姐妹，撒旦善于怎样偷窃、杀害、毁坏，把你的神，把你的信心，把你想办法弄到完全的灭掉，一点点火把它弄掉了，让你完全信心的火就灭了，然后呢，把你的上帝的大能、荣耀、智慧也都把它抹灭到最少最少，放大你的问题，这就是撒旦的诡计。然而我们要知道，等候神像大卫一样，因为像大卫心里明知道的，上帝是看顾他的神，所以他在第三第四节再一次的请来回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不要让他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过日子，好像看不到希望，提不起劲。他说不要让我的敌人耻笑我，让他们得胜，你要让我重新再站立起来，只有你可以。当你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相信奇迹就要发生，神迹奇事就要发生，因为神的作为甚是奇妙。让我们好不好用这样期待的心情来向神来倾心吐意，如同大卫一样说，主啊，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向我的心说话，再一次注入从你而来生命的活水，让我在基督里真的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新造的人，从里到外我需要这个，主啊，求你来看顾我。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大卫所说的，他在第五节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如何从挫败当中，从怀疑当中，最重要的在人生的不顺遂的过程当中，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再一次雕塑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不管是在顺境，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我们要透过在整个的逆境里面，除了求神让这个时间逆境可以赶快的过去，时间缩短，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他看顾我们，如同妇人看顾他胸前喂奶的婴孩一般的呵护。神愿意，神有能力，神就是爱，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所以大卫在这里献上赞美的祭，献上祷告，因为他要称颂他的上帝， 耶和华你我也是你我的上帝，他是得胜的神。第三点我要讲，我们有一位得胜的神，他不仅是我们救主，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依靠他的。大卫在刚开始有背弃的感觉，有孤独的感觉，难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吗？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只有当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遗弃被遗忘的时候，在复活之后，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我们才不会被神所遗弃，我们永远被他所纪念，都是因为上帝的爱、智慧、全能彰显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件事情上面，使我们每一个人有了得救的盼望。这是福音，这是上帝的智慧跟全能，这是给万民的，所有一切相信主基督的，他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独生子，在他里面有永生，就是所有相信的人有永生。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必要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上帝有新的天父上帝有新的关系，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信的人有永生，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这是上帝垂听众人的祷告，因着他的爱与恩典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这个大卫诗篇十三篇第五节，他一开始说，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恩典跟慈爱永远远远都会绑在一起，只有慈爱跟恩典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出经历体会出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广阔。因为在所有的大卫的一生当中，即使他冷静下来，虽然有时候很多的抱怨，像你我一样有很多的不顺遂啊，我们也经历过教会的事工，甚至我们外展事工是全球宣教，其实这些宣教是在外面也是一样，不管是 local 的弟兄的在姐妹在以及在海外的宣教是面对这个福音事工的挑战、羞辱、背弃、甚至呢有牢狱之灾，这是常有的事。然而我相信这当中也经历了很多付出代价，然而经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大卫在此时此刻也是一样的。因此当大卫想到，哎呀，不要让我的仇敌胜过我，耻笑我的上帝，免得玷污了你的名，不要让我觉得我好像被弃了，好像被天父上帝所忘记了，不要让我感觉上帝好像离弃我，不再掩面，不再看我，不晓得要多久把我遗弃了，不晓得要多久才会再亲近我，为我伸冤，好像遥遥无期。可是真的是遥遥无期吗？真的神忘记你了吗？真的已经没上帝都不管你了吗？他开始，为什么他会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就像保罗说的，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也是圣灵的启示。当你坐下来好好的安静思想一下，你过去曾经有的比较最软弱的时刻，你经历了某项人事物重大的挑战的时候，你有经历神的经验吗？神怎么样帮助过你？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如何你经历过神的同在？什么时刻你把它记下来？当你什么时候，甚至你生病的时候，你觉得脆弱的时候，你感情上有了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关系上面临挑战的时候，财务上有压力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用什么方式让你经历他的恩典慈爱？当你坐下来冷静把它写下来，回忆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像大卫一样 从抱怨，从怀疑，再一次的转向感谢的祭，来赞美称颂这一位得胜的神。所以他继续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为什么？他想到了，想到过去种种上帝如何与他同在。所以像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要回忆过去的历史，他们又看到这一位征战的上帝，从呼召他们决定的那一刻开始，上帝亲自的与他们同在，透过他的仆人神人摩西，他的种种的能力都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从这一个摩西的身上，是摩西身上同在的上帝，那伟大的上帝，充满智慧能力的上帝，如何在这一个埃及地为他们征战，施展各样的神迹奇事，以及过红海供应他们在牛奶，到一直到达牛奶与蜜之地，整个旷野是他们最好回忆上帝恩典的时刻。就好像有人如果问我这一个太空的云霄飞车的经验，我讲起来真的是充满了恐惧，但是也是在我口中常常记得的，这是很印象深刻的经验。这当中有欢笑，也有什么惊叫，但是呢却很难忘记这样的经验。如果把这样的经验转换成神同在的见证的经历，在你我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我相信在任何的时刻更加能够带来给他更加坚定的依靠。弟兄姐妹，信主的过程是一个完全依靠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相信上帝的主权的过程。挑战在于当患难来临的时候，当困苦当中挣扎的你我，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吗？相信上帝的依靠，上帝的眷顾，相信上帝的同在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大卫也告诉我们，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弟兄姐妹，结论就是这一位大卫最后他用赞美的祭，感恩献上感谢，来敬拜这位上帝，向耶和华歌唱，就是满心欢喜的知道一切的能力全源、祝福、供应、保护以及希望的来源，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因此他要向耶和华来歌唱，因为他知道过去上帝如何恩待他，现在也是必然会再一次经历，而且往后更加的有盼望，因为他不断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慈爱跟拯救，更加的坚固他的信靠，所以回应了，但我倚靠你的慈爱，虽然现在是这样子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过去恩待我，因此我又有燃起的希望。对啊，如果他过去可以这样子这那样子拯救我，赐给我，供应我，然后为我开路，我相信如今一定也是可以的。因此大卫要再一次向神来歌唱，来欢呼，因为他想到上帝是蛮有怜悯恩典的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上帝的殿堂里面在敬拜他、歌颂他，来传讲他的话语的时候，愿他的话语成为你我的力量、你我的更新、你我的帮助，让你我的心再一次坚定，来向神来欢呼歌唱，像大卫一样，因为神总没有忘记你，因为他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上帝，看顾我们的上帝。所以神啊，求你再一次眷顾我，如同眷顾大卫一样，因为我知道我要歌颂你，我知道你的厚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你的恩典够我用，因为你是应许与我同在的上帝。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